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记得多年来，我很多机会各处主领布道会，在布道会完之后，对于个别还未信耶稣的人当中，有些朋友就要问一个问题，他说，你所讲的很多都根据圣经的记载，到底圣经的可靠性如何呢？它真是神的话语吗？那么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知道，一本书要成为神所漠视，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全球各地只有圣经这一本书它称为神的话，因为神在第四历代借着他的仆人所写下的话语，是神的圣灵默示给属神的仆人，旧约时代的先知，神某些仆人，他们给圣灵感动的时候写下神的话，而写的时候很多处都清楚表明，这是创造万有的耶和华讲的，也就是造物主以造物主第一身的身份来对被造的世人来讲话，他并不是以人的身份某些发现写出来，而是每一句话都是以神造物主借着某某的启示写下来的。那么即使这样，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是他的默示，正如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是很清楚告诉世人，全地只有一本书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再试想，若是神所默示的书，它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能够知道宇宙的来源，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若是人类的来源、宇宙的来源是出于他，他就能够有仔细的记载下来。除了神之外，谁能够把以往几千年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呢？特别是创世以来，因为当时还没有生命、还没有人类的时候，谁知道？我们知道，日光之下，历世历代，我们找不到有一本书能够将世界的起初和世界的末了同时表明出来，除了圣经之外，在许多宗教的经典里面，从来没有一本经书它能够将世界如何开始被造一件一件很有秩序的写下来。就拿我们所熟悉的佛教的佛经，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他只不过说自己是个人，并且后来在虚空中离世。他所创立的小乘佛教所写的佛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如何创造天地，甚至他的信仰里面是无神的，那是小乘佛教，所以他极其量只能说是人生所发明一套宗教哲学。他对整个宇宙的定律如何的从无变有，只用了一句话，就是万物都是因果关系渊源，也就是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极其量只不过是说出了万物在运行当中的某些定理，就像某些科学家他也发现了在宇宙中，哦，原来一万星宿有互相的吸引力，这就是科学家发现的定理。然而我们没有看见有一本书它能够将宇宙的来源还有生命的开始慢慢慢慢的记载下来，除了圣经。圣经起初创世纪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世人，造物主以创造者的身份来启示给世人，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如何的恢复大地， 神如何照自己荣耀的形象来照人，很有志气，并且将人类的历史一点一点写下来。今天虽然有人可以从进化论里面去看见一点推论有关宇宙的来源，然而直到今天，当科学家越过越发现，越过越进步，越发达，越发明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早期许多的理论都不合乎逻辑。若是推论说一次的大爆炸，那么物质从何而来？若是非常奇特的大爆炸，从无变有的爆炸，那一个的爆炸就是创造的过程，就是神创造的过程。并且进化论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单细胞从何而来，如何从无变有。实在说来，圣经早在创世纪很清楚记载，神从一本创造万有，万物各从其类。圣经启示非常清楚，所以难怪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后来也信了耶稣。我在另一篇信息里面曾经详细提到这些科学的论据，那么今天我不想提那一方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神的话它不仅仅是提到创世是如何进来的，同时又论到世界末了的预言。除了圣经神的话，谁能够前知几千年后知几百年？因为人非常有限，世界许多预言家所讲的都不准确，然而圣经里面的预言却是千真万确。那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曾经预言到末世的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国有一天要复国。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何会亡国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在他的选民当中启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若他们敬畏神，不拜偶像，不犯罪得罪神，神就祝福他们，若他们远离神拜偶像，神就要管教他们。结果以色列人曾经多次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也经历了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惹来神的管教，收到了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当耶稣降世为人，到处传道医病赶鬼，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反而弃绝他。当他们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誓说愿流着义人的血归到我们子子孙孙，结果收到了圣经的预言应验了，以色列国在公元后七十年给罗马帝国亡国，神借着罗马帝国管教他的子民，而以色列人就开始失去了家园，从此亡国。他们亡国多久呢？一千多年。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亡国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哪里可能重新这个民族又复国了？这个民族是细小的民族，以世人来看那是不可能，历史来看也是不可能。然而圣经早就预言，神的选民刚硬不要神，反而耶稣的救赎就可以临到世界列国，让所有世界列国的人因信耶稣能够得救。所以当神的选民弃绝耶稣基督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亡国了。然而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当时他们复国的时候，周围身边的三十几个亚拉伯国家都是反对他们，并且人口比他多得多，势力比他强得多，多次战争要吞灭他，然而如何吞灭都吞不下。以色列几次中东的战争都非常得胜，这就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因为圣经论到末世的时候，第一个预兆就是以色列人复国。有人说可能美国帮助他，别忘了美国曾经在越南打败仗，你会看见以色列所处的地方那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 因为周围这个回教的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是想歼灭他。然而他面对四面的敌人，他反而是能够处处都得胜。正因为圣经预言的应验，时候到了，以色列国要复国。事实历史就正如圣经的预言这样应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复国了。还有除了神的话，谁能预言到将来末世呢？圣经预言末世的时候，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有人以为啊，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末世的迹象，天文学家、科学家就发现，今天地震的次数远远超过19世纪、20世纪，特别到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地震的次数相当的频密，并且各地各种的疾病是前所未有。不仅如此，人类犯罪到极点，正如圣经的预言，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还有人类毁灭性的武器。你知道吗？现在地球上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毁灭这个地球200倍以上。当人发明了非常多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各种杀伤力极强的毁灭性武器时候，人自己束手无策。因为当这些武器控制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有罪行的人随时都可以有战争的危险，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是不可收拾的。那不仅是地上打，甚至是星球大战。你会看见圣经的预言就预言到人类末世的种种犯罪的情形、离开神的情形和彼此征战的情形，这一切都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今天我没有时间专题讲圣经的预言，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全地除了这一本书圣经，再没有第二本能够将创世如何开始、世界的结束如何的情形描绘出来，除了圣经。因为除了造物主、除了神，谁能预知几千年后知几千年？没有人知道，除了神。所以难怪许多宗教的经书没有一本能够把创世如何开始、世界末了如何描绘出来，因为是出于人所写。再说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加畅销，你知道吗？圣经这本书非常奇特，它在全球各地给翻译成1600多种文字，到今天已经是不止了，每年加多300种文字，今天已经超过2000种文字以上。全球各地再没有一本书能够翻译成这样多的文字，能够这样畅销，因为这实在是神所做的。除了神的大能之外，谁能令到一本书如此畅销？再说除了这一本书很有功效、很有能力之外，谁能渴慕这本书全球各地跨越文化、跨越种族、跨越国籍、跨越肤色去渴慕这本书呢？无论是在开发文明的社会里面，或是在深山的野人的地方、落后的土人的地方，他们同样从圣经得到益处，从圣经得到帮助。难怪早期达尔文他为何信耶稣呢？有一次他本身是进化论的创始人，不信有神的。有一次他到全球各地去探访，他到了一个岛屿上，看见那个岛屿都是野生的土人住在树上，他就发表他的论文。他说这些土人要进化到我们文明社会伦敦的人要2000年。结果过了十几年之后，他到了相同的岛屿上面，在岛屿上看见那一些人从树上搬下来，穿上衣服，非常有礼貌地招呼他。他看见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圣经，他就藐视他。他说这本圣经在我们文明社会的伦敦已经给丢在垃圾桶。那个土人抬起头来望着他说，先生， 若不是因为这本圣经，你今天在我肚子里面的。达尔文想，哎，这一般土人原来是吃人族的，没有开放，非常残忍。为何？由于先教士凭着耶稣的爱，冒生命的危险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给他们，又写他们的文字，将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他们完全改变了整个民族，就是因为读圣经，因为这本圣经。他们原来他的论文定义是要经过2000年的计划，竟然一信了耶稣，一有这本圣经，改变了，甚至改变了里面是那样的诚实，那样的有爱心，那样的单纯，远远超过在文明社会伦敦的人那种自私、狡猾、嫉妒、恶毒、可怕。后来他大受感动，他经过相当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且达尔文在晚年的时候就是买了很多很多的圣经，到处送给许多落后地方的同仁，因为他知道唯有圣经神的话能够改变人。实在说来，历史历代从来没有听见有一个人因为读了进化论他就离开罪恶，他就有力量胜过一切罪恶而过一个新的生活。相反的，有无数的人原来在罪的捆绑底下，一信了耶稣，读了圣经就改变了。因为圣经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正如圣经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有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他们读起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他的供应。有的人在拦住中，神的话一来啊，他就重新得力，蛮有喜乐。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他到处为耶稣做见证，他是做生意，然而我私底下关心他最近好吗，他说他的生意在金融风暴的时候遇到很大的损失，并且正是很艰难的时候。那我问他，为何你还有这个力量为耶稣做见证，满了喜乐？他说，我告诉你，主耶稣经常给我他的话语，用他的话来安慰我，加给我力量。若不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若不是有圣经神的话成为我的供应，他说我今天不是跳楼自杀，就是入精神病院。然而我能够这样喜乐平安，甚至祝福别人，就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他不是傻瓜，也不是精神安慰，他是得着一位佛的神，他是亲身经历了一位佛的神。他有学问又做生意，是很聪明的人，难道不懂得忧虑吗？不懂得担心吗？人人都会忧虑，他说忧虑来担心来的时候，他就是祷告耶稣，依靠耶稣，耶稣借着圣经神的话成为他的力量，他就这样胜过了。多年来我看见太多这一种的例子，甚至有一个在消防队里面做事的人，他有一次去救火的时候，在一个火场，特别是一个写字楼的地方发生火灾，他背着这一个氧气筒跑上去，然后就开始救火。当他在救火的场所地方的时候，他说没有电，完全是黑暗的，伸手看不见五指。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氧气筒忽然哔哔哔哔叫出声来，他知道照着他的一般的知识，就是告诉他氧气筒里面的氧气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他要离开这个火场，若不离开的话就会窒息，没有空气了，因为这个硝烟弥漫，实在是很难玩到出路。何况没有电，伸手看不见五指，在这个时候他慌了，他跑过来也找不到出口，跑过去也找不到出口。就在这个时候，他立刻祷告耶稣，他是个基督徒，他祷告耶稣，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的生命。哎，他一祷告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叫他想起一节的圣经节，这一节的圣经节是和墙壁有关系的。当时他一想起那一节圣经节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他那个墙纸，墙壁的墙纸，他一想起墙纸啊，他就想起 啊，原来主耶稣就是借着这节圣经里面的墙来救他。他想起，我如何能够找到出口呢？我要立刻跑到摸到有墙的地方，有墙壁的地方，然后就随着墙壁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因为顺着墙壁摸就可以摸到出口的，一定可以摸到门口。结果他顺着墙壁一直摸摸摸摸，摸到最后就摸到一个大门口了。然后他从门口出去，又随着那里摸摸摸，看见一些光线，就找到通道。刚刚逃离这一个火灾的现场的时候，正是他的氧气用完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多奇妙！虽然圣经不是这样解法，也不是这样用法的。”一般来说，圣经神的话是很有次序的解释神的真理的。然而，这一次是非常的特殊。神救他的时候，让他想起一节圣经节，在他非常需要的时候，是和墙有关系的，叫他晓得哦，原来靠着墙就这样摸摸摸就可以摸到出口。他说，连他在消防队里面做了好多年都不晓得这种知识，消防队里面都没有教导这种逃命的知识。神的灵就这样奇妙，就圣经救了他这条命。我亲爱的朋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读圣经是这种用法，绝对不是的。读圣经是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然而我告诉你，圣经是有它的能力，有无数的人离开，原来在罪恶里面信仰耶稣，读圣经罪恶就离开。所以有句话说，圣经叫你离开罪恶。实在说来，如圣经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以教训读者，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他说此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的话，他乃是使人归正，离开罪恶，并且有力量叫人脱离罪恶，胜过一切的困扰。有许多人给忧愁捆绑，有许多人给许多心灵的压力绑住他，叫他觉得啊、哦，心灵很是痛苦。一读圣经，一信仰耶稣，一读起圣经，里面就光了，里面就明亮了，里面就释放了。所以圣经乃是神的话。我再说，圣经是神的话，不仅仅有这些，甚至科学也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举一个例子，早期科学家当他们在这个研究这个人类的日历里面的公历，也就是天文历里面，发现少了一天的时间。当他们研究太阳的轨迹的时候，和日历的公历，也就是这个天文历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天。结果如何研究，从科学的角度如何计算，那一天都找不出来。后来他们回到圣经去研究，发现记载在圣经里面。早在公元前的2000多年前，当时神的显明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应许，他们去承受迦南美地，而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正是住着很多当地的土人，而那些土人他们已经犯罪到极点，要惹来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大大拜偶像，将他们的儿女金火，大大拜淫乱。他们的拜偶像是一面拜一面犯淫乱，那像生畜那种情形，那犯罪灭顶。所以神借着他的显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要歼灭他，审判他。那是旧约的律法时代，所以神是有公义的方法。当时以色列当中有一位首领叫做耶稣亚，他是敬畏神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就是承受迦南美地，在打仗的时候，正是快要黄昏太阳日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举起手来向神祷告，凭信心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叫日头停在某某地方，叫夜亮停在某某地方。结果神悦纳他的祷告，圣经记载太阳停留在空中夜有一日之久。圣经说神听的那个祷告从来没有像以往之后都没有像今天那一个听人祷告那样的厉害，仅仅那一次。然而科学家发现夜有一日之久，计算起来就是23小时10多分钟，还缺少几十分钟，才刚刚找到 在科学界里面所发现的少掉一日的时间。结果后来他又在圣经里另一处，就是以赛亚书那里，就读到了啊、哦，原来昔日以色列人的王有一位敬畏神的王，他病了，他重病的时候苦苦的求神，神就行了一件神迹要医治他，神差派先知来对他说神要医治他，他就求神给他一个预兆，叫他能够相信神医他。神就问他要什么预兆，他说要将这个量度古代量度时间的叫做日晷，有一种天文的工具叫做日晷，他说日晷呢就是近前的时间是往前的，他说退后十度，那退后十度按理来说是难一点，结果神应许他，就给他这个预兆，那往前的日晷退后十度，科学家计算照着古代的这种日晷计算日历时间的一种方法，一计算的时候正好是几十分钟，而那退后十度的时间慢了几十分钟，加上之前的慢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加起来正好是24小时。所以科学界就从那里证明了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因为所找不到的竟然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再举个例子，早在公元前的3000年时间，当时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将北极暗立在空中，神将大地悬在空隙中，他说神将大地悬在空隙中，这句话我们知道完全说出神创造大地，若不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科学家从来没有知道地球是悬在空中，当时的科学没有一个人知道，人以为地球就是大地停在地上，若是悬在空中到底是什么力量拖住它，为何地球不掉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去维系着它能够停在空中，这实在是造物主他创造的时候已经告诉世人了，因为是他创造，所以后来的科学家就发现原来地球哦是围绕着太阳在那里旋转，实在是悬在空中。还有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神已经借着先知的话提到，他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神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我们知道公元前的1000年，当时啊所有的科学家没有一个知道地球是圆的，有很多人以为地球是长是平衡是平的是长的，因为是大地，然而神已经借着他话，造物主已经借他话启示世人地球是圆的，神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你知道吗，圣经每一处的地方实在说出了他的智慧，还有一处神说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仆人说出神将星宿每一颗的星宿带他走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在自己他说星球各有其道，走在自己的道上，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谁能知道太空上10000的星球都有自己的轨道呢？哦，后来科学家发现原来每一个星球都有自己的轨道，实在说来这一切都应验了圣经。还有圣经里面提到神不仅仅是从一本创造万有，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驮住万有，这句话科学家也发现原来万物的存在是有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吸引力，而这个彼此平衡互相的吸引力就整个生态整个万物就有一个平衡力，而这个平衡力正如应验圣经所说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他创造出这个力，他有一个命令在那边驮住万有。再说历史的考古证明圣经的实在，让我举个例子，考古学家发现圣经古代所记载的这一个挪亚方舟时代， 挪亚方舟时代。圣经记载，当时人类犯罪到极点的时候，神就当时曾经用水审判全球各地。当时神在审判之前就拣选他的仆人，名叫挪亚。挪亚是个义人，他一家八口，他昼夜传义道，叫人悔改。神给人120年的时间叫人悔改，那一个时代的人终不肯悔改。结果挪亚造了一只的方舟，然后当他进方舟之后，神就降下大雨，淹没全地40昼夜。所以神用水审判了那一个时代。今天科学家、考古学家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曾经给水淹没过，并且报章上刊登，多年前已经发现，世界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同时发现，在土耳其一个很高的山上发现了古代的方舟，而它里面的尺寸、制造的任何的每一部分的设计和圣经所记载的方舟一模一样。科学家证明圣经所说的是完全是真实，甚至你知道吗，连中国字的传旨也正是从方舟历史的记载来的。为何我这样说呢？你知道吗，传旨左边是个舟，方舟的舟字，然后右边是个，上面是个八，下面是个口，挪亚的一家是八口，他们八口在方舟里面得到拯救。所以你知道吗，中国字里面的方舟实在出来就是源于挪亚，因为全球各民族都从挪亚的后代，他三个儿子传递下来的方舟之后，他们就各散东西，其中有一条线来到了中国，因为中国也是古国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所以传字很特别。中国字里面有几个字都很特别，还有一个字义字，义人的义字。为何义人的义上面是一个羔羊的羔，羊羔的羔，下面是个我呢？那很有意思，我能够称义是因为靠羔羊，那就是旧约时代神已经在创世之后，创造人之后，神已经启示人要能够称义需要靠着羔羊，杀羔羊流出他的血来赎人的罪，叫人能够靠着羔羊来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靠羔羊流血，我犯罪我要被杀，但是羔羊替我被杀，我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能够称义。神借此乃是一个预表，要预表将来他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就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开始出来尽职，圣经就有仆人，神的仆人见证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主耶稣就为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给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刑受死，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神的审判，叫我们因信耶稣罪得赦免，叫我们因信耶稣称义。我们因信耶稣可以称义，原来我们是罪人，如何能够称义呢？因为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受刑，我就可以免去将来神的审判，耶稣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我就可以因信称义了。因为圣经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是义，然而就像一间房间，当它在暗中的时候你看不见许多飞尘啊，当太阳光很厉害照射的时候啊，你会看见原来很多飞尘。人在圣洁的神的光中的时候，就会看见人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义。当人信耶稣的时候，就能因信称义。所以中国字的义字呢，上面一个羔羊，下面一个我，就是靠着羔羊我能够称义。我相信中国人的祖宗最早期的时候，他们都听见了从挪亚他们的祖先所传下来的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些道理，所以很多字的开始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今天我不讲这些，回过头来我们能够看见圣经每一处的记载都是蛮有科学印证的。我再说 圣经里面的预言曾经预言到古代的巴比伦，当时巴比伦是统战天下，是雄霸天下，然而他大大得罪神，神预言说将来巴比伦要亡国，巴比伦那一个地方要成为没有人烟居住的地方，成为野兽居住的地方。事实告诉我们，历史正是如此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让我们看见，巴比伦后来就给马代波斯亡国，亡国之后，巴比伦那一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拉克的某一处的地方，而在那一处的地方，现在是完全是一个荒废的地方。正如圣经所说的预言，是专门野兽居住的地方。所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圣经的预言，每一处都应验，几千年前所讲的预言之后一定应验，因为它是神的话。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圣经这本书多次多方的应验了神的启示，还有它这本书的结构非常奇妙，它有48个作者相继的时间，创世纪和启示录最后一卷相继时间1500多年，然而每一卷66卷，每一卷虽然不同的作者，然而却是同被一位圣灵向总编辑在那里刻成这一本神话，也就是在不同的年代，按理来说会写出不同的思想，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是圣灵在每一个时代感动不同的神的仆人写下神的话，所以从头到尾一线串。而整本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不但说是神的创造，圣经同时更说是神的救恩。神爱世人，他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为世人预备救赎，叫凡信他的人能够归向造物主。所以整本圣经一面是启示造物主他是如何一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永远的计划是如何，同时他不断的表明他爱世人，他要拯救世人，他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法是如何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5章那里，主耶稣提到，他说他对昔日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立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本圣经能够叫我们因认识圣经而得着救主耶稣，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圣经正是见证耶稣基督。实在说来，耶稣降世为人，早在公元之前的几百年甚至几千上千年，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预言了将来基督要降世，将来神要成为人，要从童女怀孕，要从玛利亚身上来怀孕。这就是圣经早就预言了，有一天他要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圣经的预言早在几百年前就这样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提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又有句话说，他给列在罪犯之中的，又说反正挂在木头上的都是给咒诅。这些都是应验了主耶稣，还有许多的篇幅都是应验了主耶稣将来要为世人钉十字架成全救恩，叫凡信他的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受到了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不断的应验了旧约圣经所讲的神话，不断的应验。我亲爱的朋友们，神的爱子耶稣为世人的罪给钉十字架，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话。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他的门徒想起圣经的话来，就明白了，就更加确信了，然后他们往普天下去，照着耶稣的使命和托付，要传福音给所有被召的世人。 让他们都有得救的机会。历史历代因着这一本圣经，无数的人得着拯救啊。所以圣经又有另一处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是指灵魂得救，得救是指从罪恶里面，从魔鬼的权柄底下拯救出来。所以你认识圣经，你读圣经，因信耶稣基督，这一本圣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叫你能够灵魂得救。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圣经是神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在水果的摊那边卖水果，她一面卖水果一面就在那里很认真地看着一本小书。有一个绅士走过来买水果的时候很稀奇，看见这个女孩子看那本小书看得这样有味道，然后他就问这个女孩子，你看的那本书是什么书啊，这样有趣的。那个女孩子有一点怕羞，所以就对他说，先生，我看的是神的话。那个绅士带着藐视的态度对他说，神的话，谁告诉你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当时那个女孩子抬起头来望着他，问他说，我问你，谁告诉你在天空上有太阳呢？这个绅士带着一个轻视态度对他说，谁告诉我？不需要人告诉我。他说，太阳自己告诉我它存在在那里，因为它带给我温暖，带给我阳光。当时这个女孩子凭着爱心回答他说，先生，这本圣经就像太阳那样，它带给我亮光，它带给我喜乐，它带给我平安，不需要谁告诉我，它是神的话，因为它是我本身所经历的。是的，有无数的人，他们就是本身亲身经历了圣经的宝贝。你知道吗？圣经使人有智慧。所以有一个统计，历代以来300个最出名的科学家，其中90%都是基督徒，都是信耶稣，他们都是全读圣经。因为圣经神的话是给人有智慧啊，是给人有属天的智慧。一个不识字的婆婆，她信了耶稣之后，她反而懂得看圣经，她的智慧远远超过一个整天在那里迷信拜菩萨拜偶像的那个婆婆，那是完全两回事。一信起耶稣，她认识神，认识永远的旨意，她的人生不同了。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曾经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我看见许多曾经在美国的西雅图有些学者信了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反而更加开启了，对人生看法更加开启。实在说，因为他是神的话，他改变拯救了无数的人。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以往脾气很差，经常发脾气，令到全家大小都很受苦的。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靠着耶稣的恩典改变了，他的家人很稀奇，为何他改变得这么快啊？原来看见他天天在那里读圣经，并且读起圣经的时候，有时读完就祷告，又唱诗，充满喜乐。后来全家人都跟他信耶稣了，因为看见啊，耶稣改变他，耶稣也借着圣经神的话来改变他。实在说来，我亲爱的朋友们，圣经正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经正是启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不仅仅是神的救恩，更说到将来神审判的大日，所有不肯相信耶稣做救主、拒绝耶稣的灵魂，到面对审判要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面，就是第一受永远的痛苦。然而在今生恩典时代，神给人机会不断呼召人悔改。人不可能凭着自己，人只能是悔改归向神，没有种族分别，没有男女老幼的分别，只要愿意都可以。当人诚心相信接受圣经里面所见证的这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救主，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救主耶稣就是他的。有人说，我怕不明白圣经，我告诉你， 当你得到神生命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多年来我看见许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打开圣经带着批判的角色，这里批判那里批判，因为他带着不信，所以在不信的角色里面他就不明白。然而当他信仰耶稣之后，改变了，神的生命进来，他就明白神了。打开圣经啊，这里很有意思，那里也很有智慧，这里也很被感动，那里也很得到公义。实在说来，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亲爱的朋友们，历史历代有无数的人，有2000多种文字的部落种族，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神的话语的供应和帮助。今天你同样需要，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诚心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让圣灵进入你的里面，让神赦免你的罪，你能够因信称义，你能够得到圣经所记载的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也能够经历圣经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诚心跟我祷告，求告主耶稣的名，让圣灵进入你的里面。从今天开始，圣经神的话成为脚前的光，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你行走的力量。请跟我诚心祷告，我恳请你一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就开始，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的心悔改归向你，求你住在我里面做我的救主，求你赐给我神的生命，叫我能够认识圣经，能够天天领受你宝贝的话。主耶稣啊，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你赐给我里面有圣灵，外面求你赐给我一本圣经。谢谢耶稣，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们，若你已经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若你有圣经，你可以天天照着持续，你可以从马太福音开始，新约圣经第一章开看起，了解耶稣的生平。你也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看起，看看神起初的创造。若有得着的，你可以和别人分享；若有不明白的，你可以问一些已经信主久一些的热心的基督徒或是传道人。但我深信神的灵会教导你，当你诚心读到某些地方，你觉得很得到某一句啊，你可以拿那一句话在神面前思想，甚至祷告神，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你的灵受会更多。我盼望你更能够带领更多人一同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同享神话语的宝贝，领受圣经里面所见证的这位充满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